谁的爱多？当我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主就让我想到几年前我在国度复兴报所看到的一篇见证短文。这个见证短文是我们台北灵粮堂一位姐妹所写的，在这个短文中间，她提到她主日的一个心理的挣扎，就是她会在要到实体的聚会或者是在收听佳音电台的广播之间产生一个挣扎。按着他心里面所要的呢，当然他渴望来到现场，可是他也觉得在家里听佳音电台的转播也是很好，就不必出来花很多时间。所以那一天他在家里的时候刚好是主日，所以他就打开佳音电台收听主日的信息，他就一边吃早餐就一边听佳音电台的主日信息。刚好那一天是我传讲主日的信息，那他就从这样的一个转播里面就听到我在讲道之前说的这样的话，我心里有感动，要特别在我讲道前为经济有困难身体有疾病的人来祷告。那她老公一听就说起立，好，叫这个姊妹起立，因为你身体有病痛。她老婆也不甘示弱，跟老公说起立，因为你赚的钱不多。所以呢，两个人就站起来，然后等到我祷告完他就坐下来继续吃饭。那吃饭的时候两个觉得那个早餐的氛围非常的僵硬，他们就说了一些话，可是又觉得让对方彼此不舒服的话，所以他觉得这样不好，他就把这个收音机就要关掉，说我要做第三堂在宣教大楼的主日崇拜。所以呢，第三堂就来到这个宣教大楼，当他走进这个会堂，他听到弟兄姐妹大声的赞美神，他就心里面说，主啊，感谢你在这里真好。然后他就想说，谢院长等一下讲道前一定会说我们要先要为我们经济有困难身体有疾病的人来祷告，他就这样想。没有想到呢，我一站上台我是这样讲的，首先我们要为刚才在餐桌上和家人有口角被挑战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他马上起立啊，然后就跟神认罪悔改说，主啊，赦免我，因为我知道我要口出恩言，但是刚才在餐桌上我口没有出恩言，以至于造成我跟我老公的一个气氛非常紧张，求你赦免我。哎，我看到这一篇见证短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有提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一生所做所说的事神都知道，所以我们要敬畏神。第二，参加实体的主日崇拜比线上的主日崇拜更能够经历神。我不是说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不能够经历神，我是说更多的经历神。第三个重点，就是这一对夫妻他们所呈现的，如果用在我们现在回到起初的爱来讲，就是当夫妻有争执有口角的时候，谁要先回到起初的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无论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手足关系或者同事或者是小组或者很多同工的关系，都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当发生的时候，谁要先回到起初的爱，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呢，你们觉得爱多的要先回还是爱少的要先回？你们觉得呢？爱多的要先回还是爱少的要先回到起初的爱？答案是什么啊？爱多的还是爱少的？好，有的人说两个都要，其实应该是什么？爱少的。 因为他爱少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爱对方，所以他回到起初的爱来支取耶稣的爱，他才能够有更多的爱能够给出去嘛。好，那所以呢，理论上应该是爱少的人要先回到起初的爱，就好像我们在互动的中间，在爱里面常常以为亏欠的人会先回到起初的爱，因为遇到不可爱的人或者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足够的爱来给出去，我们就需要说，主啊，帮助我，我要回到起初的爱，支取你的爱，我才有力量给出爱。那这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不过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没有错，爱比较少的人要先回到起初的爱。不过下面我演的剧情呢，你们就了解我的意思了。老婆跟老公起了口角，老婆跟老公说，哎，老公啊，现在教会说要先回到起初的爱啊，你的爱少，所以你要先回到起初的爱。那老公也不服气啊，说，哪里，你的爱比我更少，你要先回到起初的爱。两个又吵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先回到起初的爱，不是看到对方的爱少要求对方先回到起初的爱，而是看到自己的爱少，自己要先回到起初的爱，这才是对的次序。所以呢，我相信如果我们都能从自己着手的话，我相信我们夫妻关系或者所有的人际关系一定会活得非常的美好。我不敢保证说不会冲突，但是至少能够化解冲突。那这是我特别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那我们如何回到起初的爱呢？从今天的经文有两方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第一，走出骄傲的迷雾。我们看到男主人回到耶稣起初的爱的那一个关键因素之一，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骄傲。所以呢，我们需要走出骄傲的迷失。今天我会花比较多一点时间来谈骄傲这个主题。那走出骄傲的迷失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说骄傲是一种迷失？所以就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为何骄傲会形成迷雾？为什么？如果第一步是走出骄傲的迷雾，那为什么骄傲会形成迷雾？答案很简单，因为骄傲的人常看不到自己的骄傲，如同众听的人常常不知道自己说话很大声。第二个问题，为何骄傲的人看不见自己的骄傲？答案也很简单，因为骄傲的人只看见别人的毛病，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好像耶稣所说的，看得见人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就会造成喜欢批评论断人。那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第三个问题，为何骄傲的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这个比较不容易回答，所以我把它写下来。为什么骄傲的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呢？因为骄傲的人活在扭曲的自我认知中，无法精准的认识自己。这个很多人是不知道，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讲清楚。骄傲的人因为他有一个扭曲的自我认知，所以无法精准的认识自己嘛，就好像什么哈哈镜或者凹凸镜，我们知道那个镜子因为镜面是凹凸不平，所以它的整个反射是扭曲的，所以你在对着哈哈镜照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不是太胖，要不然太瘦，不是很高，要不然就很矮，或者又高啊又胖，又矮又瘦。那不管如何，它是一个扭曲的一个自我认知，所以当然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自己。 所以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这样子的经历，当他跟同工产生冲突的时候，他觉得很难过，觉得自己有一些骄傲，所以他就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跟这位同工之间的冲突反映出我心中有骄傲，求主赦免我。他以为神会很高兴就赦免他，没有想到神既然这样对他说，你这样子祷告很好，但是你比你所承认的骄傲更骄傲。哇，这句话让他哑口无言，他觉得啊，我还有许多的骄傲没有认啊。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我们常常看不准自己啊，其实是有，你也认了，可是还是存在。也就是说，我们看自己看不准，常常看自己过高，或者看自己过低。所以保罗劝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今天我们讲到走出骄傲的迷雾呢，第一个我们要谈的就是自义型的骄傲，就是看自己过高。第二个要谈的是自卑型的骄傲，就是看自己过低。那我们现在先看自义型的骄傲，做一张图来看就很清楚。那这只猫照镜子就看到一只老虎，那表示它看自己看不准了，明明是小猫却看自己是大老虎，所以这叫做扭曲的什么自我认知，是一种自义型的骄傲。用这张图像就很清楚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对着镜子照的时候是看到自己的原本的样子，还是看到一个比较自义型的老虎啊，就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所以呢，今天读的经文讲到法利赛人西门接待耶稣，可是呢，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呢是有骄傲的。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原来没有骄傲，在主前140年左右，他们成立法利赛的一个教派，他们的用意是好的，因为当时很多犹太人被希腊文化所影响，就慢慢的远离摩西的律法。那法利赛人觉得这样不应该，所以他们成立这个教派，说我们要回到摩西律法，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不与世界的人同流合污。请问这样的用意好不好啊？当然好啊，对不对？可是经过100多年的演变，到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就变成自以为意，喜欢批评论断别人一群人，那就是法利赛人形成的过程、啊、所以他们确实是有骄傲。那法利赛人骄傲呢，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呢，高举自己贬低别人、啊、那这个很清楚的反映在耶稣讲的比喻里面，就是法利赛人的祷告跟税吏的祷告，你就看得很清楚。那个法利赛人祷告什么？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我呢也将我所得的捐1/10给你。我们要看到这个耶稣的比喻讲得很清楚，这个法利赛人骄傲，第一个就是呢高举自己，一个礼拜禁食2次，1/10奉献给神，然后呢贬低别人，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很典型的法利赛人的骄傲的第一个生命的问题，高举自己贬低别人。第二个生命的问题呢，就是能说不能行，而且是表里不一啊，表里不一。那这个在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论到法利赛的欺惑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法利赛人是怎样的问题呢？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呢，像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就是 表里不一，是一个很虚伪的人。那我们知道教会很大的问题也是出在这里，在欧洲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在所谓基督教化的国家里面，为什么现在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为什么世界的人越来越不信耶稣基督，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的人，在世界人在教会的环境里面感受不到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所看到的很多是能说不能行的基督徒，所看到的是表里不一的基督徒，所以很多人就离开教会，那我不要这个信仰，那没有信主人也不要这个信仰。所以你会看到欧美的教会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大量的流失，就是这个原因。我就想到在牛津大学就读毕业的一个牧师，叫做 William Master。 那 William Master 后来他当了牧师，他服侍了很多的人，然后他就写下了遗愿，愿意为他的母校牛津大学捐出一大笔的钱给自己就读的牛津大学。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呢，他说我捐一大笔钱给我的母校，但是你们在一年中要办两个讲道，一篇讲道要讲骄傲，一篇讲道要讲谦卑。他这一个一笔奉献正中牛津大学的要害，因为牛津大学的学生或者校友都是有一个优越感，觉得我们读的学校是最好的学校，所以他们无形中会有骄傲，没有谦卑。所以呢 William Master 牧师说，我奉献一大笔钱给你，但是你一年要讲两篇道，一篇就是关于骄傲，一篇就是关于谦卑。那这我能了解，我在读台大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发现台大人确实有他的一个骄傲，一个优越感，觉得我们是台湾最好的学校。所以呢，你会发现台大人总是有一个无形的优越感会出现。那当然不是所有的台大人，我的意思说在整个的台大的氛围里面确实隐藏着这种的优越感。所以呢，我也要讲说，那在奉献给台大一大笔钱，要他们一年讲两篇道，一篇叫做骄傲，一篇叫做谦卑。所以你们如果是台大校友可以奉献这笔钱，但是条件就是要讲骄傲跟谦卑。那这种自义型骄傲的人呢，从法利赛人西门对待耶稣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找出三个他们的生活上的一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有接待没有什么接纳。大家知道法利赛人西门称耶稣为什么夫子老师，对不对？可是如果法利赛人接待耶稣真的认定他是真正的老师，是受尊重的一个夫子的话，那么按照犹太文化的规定，你接待一个你很敬重的一个人到你的家里面，你应该有水给他洗脚，有油给他抹头，而且要跟他亲嘴。可是这个西门呢，没有啊，他没有给耶稣洗脚，他也没有给耶稣亲嘴啊，他也没有给耶稣用膏油抹他的头，所以我称他叫做有接待没有接纳。我们有没有可能这样？有可能，对不对？哦，规定你去接待某一个讲员呢，啊，你心不甘情不愿啊，怎么就指定到我了？但是呢，你就发现有时候你是很愿意接待，可是你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接纳。特别这个讲员如果造成你一些困扰呢，你就觉得更不容易接纳。那第二个，这个以法利赛人西门呢，他是有知识但是没恩典啊。什么叫有知识没恩典？我们知道呢，这个耶稣看到这种状况就讲了一个比喻啊，给这个西门听。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债主啊，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那因为他们都没有力量偿还，所以就免了他们的债务。然后耶稣就问 西门说，哪一个人会更爱那个债主？西门回答得很好，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一说哇，你很棒，你很有知识，做正确的判断。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法利赛人西门的问题，他有知识说出对的答案，他却没有恩典来接纳那一个有罪的女人，因为那个有罪的女人可能是一个妓女，所以呢，他没办法恩待她。他也否定耶稣是先知，他说，你如果是先知，你就知道摸你的那个女人是罪人，是妓女，你居然让她摸，你也变得不干净了。他一说耶稣你根本不是先知，如果你是知道的话，你就知道他是罪人，你也不会让他摸你啊。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有知识，可是没有恩典，无法真正的恩待人，所以耶稣才讲这个比喻。第三个，这个自义行骄傲的人呢，还会有什么？听到但是没有悔改。有听到没有悔改，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之前的一节经文，叫做三十节，那边所说的众百姓和税吏既然受了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那这个要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有两群人啊，一群人就是众百姓跟税吏，他们受了约翰的洗，他们就以神为义，意思说神说的是对的，神是公义的、圣洁的，我们是不洁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受施洗约翰的洗，是一个悔改的洗，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他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接受施洗约翰的洗。那另外一群人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没有受约翰，为什么他不受约翰悔改的洗？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好啊，他们觉得我们所做的都很好啊，自以为意啊，各方面都很好，所以我们不需要悔改，不需要领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这边讲说，敬畏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是什么意思？说的简白一点，就是敬畏了自己的行为是好的，而废掉了神的圣洁所期待我们的真实的悔改。那就是法利赛人跟律法师，他们知道很多的圣经的知识跟道德的规范，可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他们觉得自己没问题，所以他们不需要悔改。他们听了施洗约翰的讲道，但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悔改。今天这个问题会不会发生在我们基督徒中间？我看还真的会。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走出骄傲的迷雾很不简单。所以第一个当然是走出自义型骄傲的迷雾，第二个是走出自卑型的骄傲。自卑型的骄傲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明显的例子，一个叫扫罗王，一个叫做摩西。那我们先来看扫罗。扫罗的自卑型骄傲，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呢，见不得别人的好的一个骄傲。见不得别人的好有两个特质，第一就是否定别人的成就。扫罗王听到大卫杀死这一个哥利亚，然后那些众妇女在那边大声的歌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心里面就很不高兴，他要否定大卫的时候，他就拿枪要刺透大卫让他死掉。那这是扫罗的第一个所谓的否定别人。那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是夸饰自己的什么表现。我们知道如果扫罗王跟大卫 PK， 两个都是常胜将军，你看撒母耳记上啊，你看扫罗啊真的是常胜将军啊，在撒母耳记上的记载，扫罗呢每一次的战争都打赢呢，他胜过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非利士人、亚玛利人呢、你看他哇战无不胜啊，所以呢意思说他也是一条英雄好汉。大卫也是，可是如果你把他放在一起呢， 你会发现大卫是谦卑的，大卫把他自己一切的得胜都归于神的帮助。但是呢，扫罗在刚刚被立为大卫的王的时候，他很谦卑，可是后来他就开始骄傲，他就夸饰自己的表现。当他打了一切胜仗之后，他在加密就立了一个纪念碑，纪念自己的丰功伟业。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你就看到扫罗他夸饰自己的表现。那这个呢，就让我想到，真的这种的自卑型的骄傲呢，是见不得别人的好啊。那有一次呢，我就带谢师母去到某一个医学中心啊，去看肠胃科。进到那里呢，啊，那个肠胃科的主治医师看到谢师母进来啊，我就陪着他进来，然后我就跟那个肠胃科主治医师打了一个招呼，说啊，我以前在台大医院当主治医师啊，啊，请你特别来帮助我啊，让我的太太也可得到好的一个诊断啊，那肠胃啊需要你来帮忙啊。你知道这个肠胃科主治医师的反应啊，让我实在觉得很不寻常。他说，他对谢师母说，你带一个保镖来啊，意思说你带另外一个医师来看我的诊断正不正确的意思啊，要来踢馆哈。然后就拿出他的手机，然后就可以看，你看啊，这是我在国际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你看这是第一篇啊，你看这是第二篇哈，那第三篇哈。我说奇怪，我的就是来请教你啊，我没有要来跟你 PK 啊，我也没有要跟你来踢馆啊，你怎么会这样子说这些话？所以我就心里面就很深的感受，你看我带着谢师母去请教一个专科医师，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他对我的解读说，你找一个医师来踢馆，看我的诊断正不正确，看我的处方开的好不好，他心里很不爽，对不对？哇，我说主啊，怎么会这样子啊？那我就认定，或者我这样的解读，他应该有一些什么自卑型的骄傲，因为他符合这个条件呢。所以呢，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很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的现象，包括我也可能有。但是呢，我们要能够认出。另外呢，像摩西啊，就另外一种类型。摩西的自卑型的骄傲呢，叫做见不得自己的好啊。刚才扫罗是见不得别人的好，摩西是见不得自己的好。那他也有两种表现，第一个定睛自己的软弱，神明明跟他讲说啊，我要赐你口才，让你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他就一直看着自己的软弱，我不会说话，自从你跟我说话以后，我还是拙口笨舌。有没有注意到他就是一直看着自己的软弱啊？所以接着当然他就会怀疑什么上帝的话语，怀疑上帝的话语。那么神回答摩西的问题，因为摩西说，我去到那边，我跟以色列人讲说是上帝派我来的，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我，也不会听我，有什么证据？神就给他三个证据。对，第一个，你的杖丢下去变成蛇，再拿回来又变成杖。第二个，你把手伸进去你的怀中，伸出来是长大麻风，再放回去拿出来又是好的。然后呢，第三个，把水滴在地上，它就变成血。那摩西看到神的话，哇，很棒，对不对？可是呢，他还是说我不行啊。所以呢，神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了，气死人了啊，气死神哈、啊！意思是就说，我都跟你讲到这样子的地步，你还是不去，这叫做什么？假谦卑真骄傲。什么叫假谦卑真骄傲？神说可以，你说不可以；神说能，你说不能，这叫做假谦卑真骄傲。所以我们要了解，其实骄傲的本质是自我中心，无论是自义型的骄傲或者自卑型的骄傲，都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呈现，好像整个世界是围绕着你在转一样。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很想要得着赞美跟肯定。那得到赞美肯定是人的 人之常情，也没问题。我们当然都不希望人家骂我们或者否定我们，对不对？我们通常都不会，我们都希望有赞美跟肯定，这是好的。可是这边后面讲叫做自我迷恋，自我迷恋说，如果我没有听到你对我的肯定跟赞美的声音，我就不爽，我就觉得你不认识我，我就觉得你在否定我。所以基本上呢，这个骄傲的本质是自我中心，它不是自私。你知道自我中心的人有时候不自私的，他还是做很多好事情的。所以自我中心不等于自私，自我中心就是说我最重要，那我重要，我可以做好事情，我也可以做坏事情，那都是骄傲的呈现。那他骄傲的人就是想要得着称赞跟鼓励，那是一种自我的迷恋。那所以人与人互动都需要赞美跟肯定，这是对的。可是到一个自我迷恋的时候，好像全世界都要围绕着自我中心来转的时候，他的灵命就像婴孩一样非常的幼嫩。请问婴孩刚刚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全世界都围着他绕？对啊，父母所想的都围着他绕啊，所有都是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他都需要别人来照顾他。所以婴孩的心里面讲说，我是世界的中心，所有人都为我忙碌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其实灵命是非常的肤浅的。那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自我中心，特别讲到巴比伦王，很多人用这个经文来描写这个撒旦。那巴比伦王他在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里面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 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大家注意到这个巴比伦王怎样说自己，我讲了六次的我。所以典型的骄傲的本质在巴比伦王的身上显得非常，他说我说我最后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巴比伦典范，他说他看到了他所建造的大巴比伦城，他说这就是我凭着我的大能大力所建造的大巴比伦城，要显出我的荣耀。话还没有说完，天上就有声音说，你的王位离开你了。所以他就吃草如牛七年。意思说，当一个人坐在自己心中的宝座，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神说你是骄傲的人，你必须离开你的宝座。所以呢，骄傲是什么？骄傲就是自我中心，不让神成为我们的中心，我们自己是自己的中心，不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那如果这样的，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下宝座，让神上宝座。如果我们不下宝座，会有四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会看到骄傲是万恶的根源。骄傲是万恶的根源。你会说，院长你说错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贪财是骄是万恶的根源。我说我没有说错啊，贪财是万恶根源，是保罗引用当时代的谚语说给基督徒说，你们不要做这样贪财的事，因为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都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那我没有信主的这样说啊，你信主还去贪财，那不对嘛。所以呢，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所流行的谚语，是讲到他们也要注意这种贪财的事情。那基督徒更不应该贪财，所以保罗用这个话来劝基督徒说，如果外面人都这样讲，我们是基督徒，当然我们更不应该贪财。但是整本圣经讲的万恶的根源是骄傲，撒旦的堕落是因为骄傲，亚当夏娃堕落是骄傲，因为他们都觉得我吃了分别善恶树果，我就会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就是要像神一样，就是骄傲。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了解骄傲，我们就会掉入这个万恶的根源里面，产生很多不好的事情。第二，骄傲是离神最远的罪。骄傲有很多的罪，但是骄傲是 离爱最远的罪，离爱离神爱最远的罪。那这个从教会历史的七宗罪就可以看得出来。教会历史的七宗罪是讲到七种会带来基督徒灵命杀伤力致命的罪， 有七种，哪七种？傲慢就是骄傲，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色欲。那在这七种致命的罪的里面，离神的爱最远的就是骄傲。意思说，一个骄傲的人，他很难回到神起初的爱。那这就是要让大家知道骄傲的一个严重性。第三，我们看到骄傲的人没有真正的朋友。在这七种罪里面呢，其他六个罪都还会有狐群狗党跟他出双入对，进进出出一群一群的人，那他们会在一起。但是骄傲的人没有真正的朋友，有一群人可能跟着骄傲的人，可是都为了从他得到好处。当骄傲的人失去了他可以得到的好处，他就离开他们。所以骄傲的人呢，是世界上最孤立的人，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朋友。第四个，骄傲的人呢，让我们看到骄傲让我们无法爱别人，也让别人无法爱我们。所以你会发现骄傲它对我们的杀伤力是何等的大，会让我们掉到这一个万恶的根源里面，会让我们远离神的爱，会让我们没有真正的朋友，会让我们无法爱别人，别人也无法爱我们。有没有很严重？还真的蛮严重。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怎样走出骄傲的迷雾啊。第二，我们还要进入恩典的深处。走出骄傲的迷雾只是第一步啊，谁的爱多就是走出骄傲迷雾的人爱多，但还不够，还要进入恩典的深处。谁的爱多？进入恩典深处的人多。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神的恩典，好像诗篇所说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都会经历的美善的恩典。可不过美善的恩典有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祈福性的恩典。那什么叫祈福性的恩典呢？就是呢，在人的需要上遇见神的大能，然后呢，经历神的帮助。就好像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找耶稣，然后呢，都得着医治，这是很好的事情。在人的需要上遇见神的大能，经历神的帮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不对？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得医治；我们财务有压力的时候，能够得着供应；我们的人际关系破损的时候，需要能够神的帮助，能够修复我们破损的人际关系。好多好多我们都需要神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不过有一个提醒，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得医治，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就是让耶稣很叹息的，就说你们这另外九个人跑去哪里啊？意思是说，你们只要我所赐给你们的恩典跟祝福，却不愿意来到我面前要我这个赐恩典跟祝福的主。这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要神的恩典跟祝福，但是我们却不要赐恩典祝福的主，这叫做本末颠倒。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我们需要祈福性的恩典是每一个人都要的，但是不要只是要祈福性的恩典，却忘记赐福赐恩典的神。所以呢，我这样讲，透过祈求得着神的恩典祝福，就可以强化我们的信心，这是对的。但是如果祈求却没有得着，也可能弱化我们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啊，为什么他们祷告就得着啊？我祷告了半天，不但没有得着，事情变得更严重。那就是他的信心会被打击的。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这种祈福性的恩典很好，可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根基性的恩典。根基性的恩典跟祈福性的恩典是非常重要，但是 根基性的恩典，就是在人的不洁上遇见神的圣洁，经历神的赦免，这叫做根基。这个根基是非常稳固的，不会因着我们得着神的恩典祝福而动摇，也不会因着我们没有得着神的恩典而远离神，因为它是一个根基性的恩典，就是在人的不洁上能够遇见神的圣洁，然后经历神的赦免。就像先知以赛亚，他在圣殿看到的异象，就是神的荣耀的宝座高高在上，看到撒拉佛在那边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他就看到自己的不洁，祸哉我灭亡的，我是嘴唇不洁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中间，又因我得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会发现这叫做根基性的恩典在哪里，就是他看见自己的不洁，然后撒拉佛去祭坛拿一个火炭洁净他的嘴唇，这个叫做根基性的恩典。就是我们所有信靠耶稣人，在耶稣的宝血里面我们都得到赦免。那这就是什么意思，对自己的罪感受越深，对神的恩典感受越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耶稣的宝血的赦罪之恩里面，我们的感受性越来越弱，但是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像约翰牛顿一样，约翰牛顿他写的七恩典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不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写，是晚年的时候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发现真的自己是罪大恶极的人。因为他曾经贩卖黑奴，把这个非洲的黑奴挤在那个非常狭小的船舱的里面，挤了200多人，然后挤到他们呢，这个大小便都在那边，然后呢很臭，然后呢又是感染的霍乱跟痢疾，然后很多营养不良就死了四分之一，然后这些人就好像物品就丢到冰冷的海水一丢了事，就这样子贩卖。所以他回想过去所做，真的觉得没有办法面对主啊，所以他才会写下奇异恩典，就说一说我的罪孽重大，但是神的恩典浩瀚啊。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他也是一样啊，他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14到15节说，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到处建立教会，到处造就基督徒，怎么会是罪魁？他是回想他的一生，他曾经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他回想到一生，发现其实自己的问题一箩筐啊，而且他要称自己为罪人中他是罪魁，叫我第一名。但是他说，因为我懂得认得我的这个罪是如此的重大，以至于神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那为什么他们两个会有这么深的一个体验？因为他们两个认识罪的严重性。罪的严重性是什么？我把它写下来。罪会扭曲和破坏了神所造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罪的严重性在这里，神所造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被扭曲跟破坏。譬如说生命，神给我们生命，神给我们婚姻，神给我们家庭，神给我们和平，神给我们美好的人际关系，神让我们享受他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事物，这很好。可是罪会扭曲跟破坏的这些美好的事物，让我们的生命活在黑暗破坏的里面，让我们的婚姻产生很大的撕裂，让我们的家庭没有办法完整，让我们人际关系充满了冲突。这些就是我们看到使人活在一个破损的人际关系和隔绝的神人关系里面，使我们人生一片的黑暗、痛苦、伤害、混乱。所以罪的严重性真的非常严重。你今天没有办法，我今天没有办法对神的恩典是感受深刻，因为我们不晓得罪的严重性是这么的严重。感谢主，神的恩典更大，就是恩典的超越性。恩典的超越性是什么？就是当耶稣对这个有罪的女人，这个妓女说什么？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句话是会有错误的了解，就是哦，耶稣看到那女人，哇，又流眼泪，洗她的脚，又亲她的脚，又抹她的脚，哇，她爱我这么多，所以你的罪得赦免。你说我们看这个经文会这样，因为 这个有罪的女人对耶稣的爱很多，所以她的罪就得赦免。 No， 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这个女人的罪早已就得到赦免了，所以她很深的感受到耶稣的赦罪之恩，所以她为了感恩报恩，她就来到耶稣面前流泪洗他的脚，然后用头啊擦，然后呢用嘴亲他的脚，用膏油抹他的脚，是因为他的罪先得赦免，他才做这样的爱的一个行动，而不是因为他的爱的行动很多所以他的罪得赦免，这完全是错误的一个解读。为什么？从经文就看出来，耶稣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这个赦免这个原文的时态是讲到完成式，是讲到被动式，一说这个女人的罪已经得赦免了，不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爱的行动所以他的罪得赦免，而是他有许多爱的行动证明他早就已经得到赦免。所以后面你看到耶稣说，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意思说我再一次的保证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搞错这个次序，但是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就是赦罪的宏恩大爱。所以赦罪的宏恩大爱一生保固，永远有效，超越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罪的总和。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赦罪的宏恩大恩，恩典的超越性。第一个超越就是超越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罪的总和，他说超越了，永远有效，一生保固，放胆的到主面前来支取他的赦罪的恩典。不管你现在有什么软弱，不管你现在犯了多大的罪，勇敢的走向诗人的宝座，他一定继续的赦免，因为一生保固，永远有效。所以你会发现赦罪的宏恩大爱第二个超越是超越了一切的道德规范，使我们不止挥别从情欲来的败坏，更是在有份于上帝性情的新生命中，依靠圣灵活出像基督的丰盛生命。这是一个非常正面非常荣耀的一个托付。我们不要只是一直为着我们的罪在那边忧伤痛悔，我们应该离开这个，我们要进入那个荣上加荣的生命的旅程，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有份于神的性情。然后呢，我们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不但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更像耶稣基督，这才是我们更需要全力以赴的。所以当一个人更多的在丰盛性里面，他就会更少的会继续的活在这样的不断的认罪悔改的里面，不断的自我定罪自我控告里面，那这两个需要去平衡。所以呢，保罗就因为这样，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他说基督的爱一直激励了他，他为神癫狂。那这是什么？我们能够爱主和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我们在道德上努力不懈，而是因为我们对主的爱和恩典有深刻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他的赦罪的宏恩大爱是超越性的爱，所以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回到主的爱里面。所以呢，从我们回应主赦罪之恩的程度，可以看出我们回到起初之爱的程度。你感受的更深，你回到起初爱的程度更多。那这就是今天我的主要的信息。最后要跟大家讲的一个跷跷板，送给你们一个跷跷板，因为今天这个跷跷板总结了我今天的信息。那这个支点呢是什么？就是谁的爱多，就是觉得自己的爱比较少，愿意先回到起初的爱，这个人他的爱多，觉得自己的爱少，所以他愿意先回到起初爱，然后他就连接于爱的源头，他就能够活出更多的爱，他的爱就更多。但是他必须要克服的就是骄傲，这永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没有一个人信主信到后来没有骄傲的，没有了，通常都是有的，或多或少而已。那但是感谢主，不管是自义性的骄傲、自卑性的骄傲，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恩典，超越性的恩典的大能总是胜过 这些骄傲。所以呢，我们需要求主不断地把我们带回到这种超越性的恩典里面，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走出骄傲的迷雾，进入恩典的深处。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为自己来祷告，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心如何，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因此我们求圣灵常常帮助我们。我们活在骄傲的迷雾里面，有时候我们真的看不出我们的骄傲，我们觉得没有啊，我没有骄傲。可是我要说的是，骄傲是离开伊甸园以后，它一直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生命的深处的一种罪性的表现，它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表现。所以让我们很诚实很认真地面对我们心中自义型的骄傲，就是喜欢批评论断别人，但是却是能说不能行、表里不一的人，甚至很容易高举自己贬低别人。我们也可能有自卑型的骄傲，见不得别人的好，也见不得自己的好。神说可以，你说不可以；神说你能，你说不能。所以让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现在一起开口为自己祷告。主啊，试着帮助我们。主啊，在今天，主啊，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心觉得扎心。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缺乏，主啊，走出骄傲迷雾的力量。所以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自我中心，胜过想要更多的得到别人的赞美跟肯定的自我的迷恋。主啊，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走出骄傲的迷雾，因为骄傲离你的爱最遥远。骄傲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孤立的人，骄傲也使我们没有办法爱别人，也让别人无法爱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圣灵的帮助，主啊，我们可以走出骄傲的迷雾。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再来祷告，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进入恩典的深处。我们可以举起手来，我们说，主啊，我需要祈福性的恩典，但是我更需要根基性的恩典，那是一个永远不会动摇的恩典。我可能得着我所祈求的，我可能也没有得着我所祈求的，但是根基性的恩典永远是不会被震动的。我们一起举起手为自己的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这个根基性的恩典中。主啊，是的，我们需要，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站在根基性的恩典中，以至于我们一生保固。主啊，我们永远有效地经历你那赦罪的宏恩大爱。主啊，以至于我们在你面前可以超越过去、现在跟未来所有罪的总和，也能够超越一切的道德规范，超越一切的自我定罪跟控告。主啊，迈向荣上加荣生命的改变，因为你已经把神的性情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我们活出像基督的样式。主，我们赞美你，谢谢耶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给神。
新的一天，
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一天神的荣耀要彰显，祂是我们的至宝。
你美丽和圣洁更新我敬拜，
祂是我们的美丽跟圣洁。
我最爱，
我们一起来唱。新的一天，你荣耀彰显，掌握眼前是你我至宝，你美丽和圣洁更新我敬拜，主你是我最爱。
带我进入恩典的深处，
主啊，带我进入恩典的深处，
像河流奔，从你宝座涌出，接近我心，接近我灵。
我进入恩典的深处，
带我进入恩典深处，像河流般从你宝座涌出，接近我心，接近我灵，主你是我最爱。
我带领你们一句一句的祷告。亲爱天父，我感谢你，今天我要从我的宝座上走下来，
让你坐在我心中的宝座，
像耶稣一样，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谢谢主，我下宝座，你上宝座。谢谢你浩大的赦罪之恩，让我永远有希望，让我的生命是一片的光明，不但赐给我有份于神的性情，而且让我在你面前荣上加荣的改变，
而且让我在你的面前荣上加荣，
靠着圣灵的帮助，
靠着圣灵的帮助，
活出像耶稣基督的生命，
活出像耶稣基督的生命，
荣耀你的圣名，
荣耀你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我们在这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充满和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
在今天院长所分享的信息真的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扎实，几乎每一个观点真的都可以花时间去